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哇，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有三位主持人和你在欢声笑语当中一起做什么？新田，
一起呢，我们听说写也平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哇，真的能倒背如流。
真的，我连在别的节目我都可以背故事新天空的这一句这句标语吧，对不对？
洗脑啊。
对不起，我现在太亢奋了。
嗯，
因为呢那个吵闹的人终于离开了。
对，我就觉得怎么讲了这么久我们还有机会来讲话。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万方，我们甩掉他，
是我们要有志气一点嘛，不能够说他甩掉我们，是我们
甩掉。其实是他去了旅游。那今天呢
放松了。
我们还是非常荣幸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嘉宾请你开开声吧，让听众朋友知道你是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宁。
非常欢迎丁宁老师。
是，
但是我知道哈，一个秘密。
啥？
这他不大喜欢人家叫他丁老师的，对不对？
对，可以叫我丁丁，也可以叫我丁姐姐，都可以的。
好的好的好的。丁姐啊，丁姐。那今天呢我们就当然是谈新的话题了哈。丁姐也来了，问你一个问题啊，作为介绍你自己一部分。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吗？
应该是有吧。
就是说如果别人不开心啊，你也会能体会到，对吗？能感同身受。
当然了。
那你呢？
哎，你看一下新田。我啊，我按照我们这个丰田乐当中，我说的是周四的那个丰田乐小丰的口中呢，他说新田是一个挺有同理心的人。他说我能够体察别人的这个情感。
真聪明，用别人的口来称赞自己。那不知道以色列人国破家亡的故事哈，会否激发我们的一些同理心呢？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天成老师早，乐意报道。哇，先坐坐这沙发，就是舒服。
你看你看，你整天坐在沙发上，别坐了，我们赶快走吧。
这沙发很舒服呀。
咱们很久没有动了，来赶快穿越去。哎，乐意，你看那边。
哇，这么多人被粗粗的那个锁链锁着，像奴隶一样，哦，一个接一个的被牵着走啊。
哎，你看他们呀，蓬头垢面的，哎，有些人的身上还有血迹，肯定是被毒打了。
哎呀，可怕，你看他们的表情，可怜啊。
哎，你看到那个人了吗？
哪一个啊？
就是被锁着的那些人最前头的那个。
怎么他的眼睛没了好吓人呐。
哎呀，他可是末代皇帝啊，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啊。
原来是西底家。圣经说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王抓到他之后，在他的面前杀死了他的儿子们，然后才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可怕。
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感觉。
对，
现在看到他呀，才觉得真是很惨啊。
对呀，可怎么说呢？他不敬畏耶和华，又不听耶利米先知的劝告，顺服巴比伦王，反而背叛他，才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唉，
乐意啊，别伤感了。哎，我考考你啊，西底家和宗室贵胄还有百姓是第几批被巴比伦掳去的犹大人呢？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5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597年，第三次是在公元前586年。
哇，你真厉害呀！哎，来来来，我们去另外一个历史的场景。
好。天成老师，哇，这里很不同啊，这里太阳很猛烈、啊、哎，不过鸟语花香也是挺好的。哎，你不是带我来看这些人种地吧？
你这么聪明，猜猜他们是什么人？
嗯，肯定是跟被掳有关的。哦，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国国民。
对呀，他们按耶利米先知的吩咐在这里建造房屋，种地务农，生儿育女啊。
嗯，那就是安顿下来接受被掳的事实了。
嗯，是啊。哎，再带你去看那边。
看什么东西？
你跟我来不就知道了。
是。
看到坐在中间的那个男的吗？
看到啊。哇，看起来好像有点气场啊。
哎，当然有气场了，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以西结先知啊。
哦，对，他也是和其他百姓一样被掳到巴比伦这里来了。嗯，坐在他旁边的是什么人呢？
啊，就是以色列的长老们来找以西结帮他们来求问神呢。
啊，我又想起来了。
肯定又是想起圣经内容了，对吧？
嗯，轮到我夸你聪明了。根据以西结书，他们来找先知，希望透过他求问耶和华，可是就是给先知骂。
对呀，神曾经透过以西结骂长老，一方面想求问神，但另一方面呢，却是在拜假神呐、
啊。真是可恨呐、啊。感恩的是，神完全没有放弃他这些王列的子民，还是安排了先知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劝诫他们，鼓励他们。
是啊，后来这些犹大的渔民呢、啊，还是有悔改啊。
对。哇，大哥，你看这些人都拿着铲子，有些人在搬运石头，有些在处理木头，你看他们还汗流浃背的，真的很辛苦啊。哎，我知道了。
嘿嘿，我知道你知道，可是空中家人不知道啊，你就让他们来猜一猜吧。
嗯嗯，好的好的，亲爱的空中家人，你知道我们现在哪里吗？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在参与什么工厂吗？
一、二、三，猜到了吗？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或者是他们的后代，已经回归到耶路撒冷了。
对呀，他们在重建圣殿。
乐意啊，你看，这个圣殿终于建成了，以后归回的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来敬拜神了。
对呀，哇，你看，好感动啊。
空中家人刚才听到一些音乐，然后转头就是圣殿建成了，可能以为圣殿很快就完工了。
其实啊，圣殿的建造过程啊，经历了超过20年的时间呢、啊。可是耶和华要成就的事，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的。
哎哎，你看他们在献祭呀、啊！哇，好盛大的场面呢、啊！
快快快，大哥，我们走近一点去看。
哎喂，乐意乐意，你都知道我腿不好还走那么快，哎哎哎，当当当当。
故事听完我们就来一个问答问答游戏，好不好？
要考我是不是？
不是，是考听众朋友其实就让他们一边听就一边想一想自己能否回答，但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回答，所以就只好让我们亲爱的小甜甜还有那个
丁丁
小丁丁就一块来，好像扮演听众，让他们有代入感，是这样的意思啊。
你小心烤糊了。
不会的不会的，有你在不会的，放心啊。就看看你们听故事刚才听的专不专心，而且呢除了故事哈、啊、还有另外一些有关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一些小知识哈、啊、第一条，请问犹大的君王和国民哈、啊、我们常常说被掳嘛，是总共被掳了多少次呢？
答案，
三次了，
就是三次啊，很简单哈，那就不详细说了。刚才故事已经说过。第二道题，第一次被掳的人当中包括的哪一个先知呢？
但以理。
对。那第三道题，第二批被掳的人当中就包括了一个犹大的君王和先知，你能说说吗？
约雅敬啊，还有以西结呀、啊，
哈，约雅敬对吧？约雅敬哈，这敬两的敬哈，因为他
敬
约雅敬是另外一个君王，现在这个应该是约雅敬，第二批的应该是约雅敬，
嗯，敬两的敬，
对、对。那么第三批被掳的人当中又包括的哪一个犹大的君王呢？
西底家
啊，他很惨哈、刚才故事也讲到他的眼睛。给人挖掉哈，
有呀，
这很可怕，很可怕。
谁挖的呀？
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啊，叫手下把他的眼睛挖掉啊，非常的可怕。这些亡国又被掳的犹大的国民，我们都说是渔民吧，在那些被掳的，其实应该是被分散到很多巴比伦帝国的地方，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你们觉得他的生活应该是过得怎么样的呢？是过得好还是不好呢？
又种地呀、然后又生养众多啊，这好像挺好的哈。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所谓判断的好坏，你从什么点去说了。
你说的好哈，说的好、也是。
你如果说觉得又可以种地，又可以发财，又可以生养众多，这就叫好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好我觉得不要也罢，被掳到别人的土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奴隶。
不过可能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可能会这么想，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可能真的是觉得，哎，我有饭吃，我有一个安居的居所吧，又可以养家活口啊，可能他们就也挺满足了。
我觉得你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哈。如果我没有听错呢，丁宁应该是比较着重自由，
对 对, 对、
所以呢，吃不饱饭也无所谓哈，要自由。如果从这个角度，可能他们是欠缺一点自由。其实关于这方面，我们手上有的资料也不多。不过根据一些出土的礼板，就是考古学哈，出土的礼板就发现，其实他们当时也不是完全是像俘虏一样，一点自由都。不像奴隶一样，他们有一些呢是可以去自由的去买卖啊，做生意啊，所以还有一些自由哈。而且呢，你看到但以理也可以在巴比伦在皇宫当中任一个高官，而且你看那个以西结，那些以色列的长老呢也可以定期，我们看以西结书可以定期去探望他，向他求问神哈。根据这些蛛丝马迹呢，相信他们可能也肯定像丁宁老师所说的是会有一些限制，因为毕竟是寄人篱下
哈，
但是呢应该还不至于完全没有自由。但是呢他们的心情怎么样呢？根据诗篇137篇哈，就知道呢其实他们的心情也是不大好的哈。新田老师念念那个诗篇137篇的新译本好不好？念几节。
好的，137篇的第一节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锡安就哭了。然后呢，第三节里头提到，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然后呢，第四节说，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呢，跳到八节，我们看一下，将要被毁灭的巴比伦城啊，照着你待我们的行为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第九节，捉住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
嗯，就是从中看到，其实也有一些人因为亡国啊，因为生活在那个敌人的手下，还是心情不大好，对吗？还是有点伤痛。
那当然了，你从这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对不对？他们究竟快不快乐，对吧？只有他们知道，我们好像在揣度他们，觉得他们有吃有喝有穿，甚至还可以当官，就是快乐，就是有自由，就是有福了。但是我们想一想，你从他的诗中你可以看到，他们这叫快乐吗？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信仰，对不对？他们的文化完全被异族给同化了，被奴去了。
我觉得丁宁就提出了其中一部分，就是根据这篇诗篇，他们是有痛苦的，但是这个诗能否反映全部的事实呢？我也觉得也未必哈，也未必。但是总的来说，我同意丁宁所说的，他们是有亡国那种痛苦。那犹太人就经历这个集体的伤痛事件哈，就像丁宁刚才所说的，
被掳归回，
对，很不容易哈。但是从中他们学到教训，也看到呢自己是犯罪啊，需要被惩罚。然后神呢又可以不离不弃的对他们，让他们呢。总的来说最后还是可以回归故国，也经历很多的帮助，最后圣殿可以重建哈。以后我们讲尼希米记，现在讲以斯拉记，以后又讲到尼希米记，会讲到很多啊。所以后来呢就看到他们也悔改了啊，经历过这些伤痛事件之后，就有勇气，哪怕面对外族的阻挠，也愿意去奋勇的去建圣殿哈，经历困难，而且你在尼希米记也看到他们很热衷去明白神的律法。那讲到我们自己，面对一些集体的伤痛事件，例如是现在我们面对疫情的嘛，
现在是后疫情，
后疫情。那经过这么一个集体的伤痛事件，你们觉得这个对你们所在的一个群体，例如你的教会啊，你的小区或者你认识的人群当中，你觉得经历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成长，或者是有没有别的一些集体的一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先来说，其实这个疫情呢让我们多了一点的，我坦白说啊，是卫生的常识吧。
我也是啊，
是是，
我觉得我的群体，我的教会现在越来越懂得搞卫生，
对，注重这个卫生。像我们那个小区啊，以前呢怎么会见到什么酒精啊，什么消毒的喷雾啊，那些都很少嘛。现在呢外来的人哈，一来到可能就要先喷手啊，就是喷下衣服啊什么的。还有呢，我留意到哈，到处好像多了好多的那种免注视的一些的措施吧，好像电梯啊什么的，你看，你想想看，一天那么多人哈，都在摸那个电梯的按钮，好像有点肮脏。但现在呢，又定期的来消毒，
就是卫生意识提高了，
对啊，
这是你整个群体一个很大的改变。
没错。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身在苦难里，心在忧虑中，祝你带领我与我同行。丰盛的
爱，
以爱同行，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刚才新田就讲到疫情之后哈，后疫情，你的教会越来越注重卫生，
对，周围都是。
对，我想讲我的教会呢，就越来越能应变，处变不惊，
是
因为当时什么都好像什么都经历过哈，临时就要搞Zoom嘛，临时一个传道人要搞一台的崇拜啊，唱歌是他，
只是在网上的，
对，读经是他，所以现在好像我们就觉得他不能来啊，大家都好像。不是很惊讶那个谁病了那我顶上吧
但是乐意老师还有丁姐姐，你们觉得呢，这种方式好像呢养了好多的懒人，就是你不想来了那我就可能开一个电脑就看网上直播就好了，对不对？我就不用回到教会当中，
这是另外一种了。应变能力是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又太应变了我今天就在家Zoom吧，
对呀、又或者是说有一个面孔可能你好几年都没有见到他了，对不对？
就是
可能联系不上他了，
对，那一定要逼他出来啊。这所以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哈。但是我们可以再宏观一点看，
是，
就是除了疫情这个伤痛事件，我们人生总会遇到其他的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对吧？那么我们是怎样去面对呢？犹太人是这样面对，我们看到哈，我们是怎样面对呢？先说开心的事情嘛，如果很开心的事情，你会只是开心过了就算了，或者是特意拍照讲话，还是怎么跟人分享呢？如果开心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我一般也不会去大张旗鼓的向别人去炫耀我多么开心，一般不会，除非也许可能会和我关系比较好的能说话的可能会分享一两句吧，也不会说过多了。
就是分享一下是一个比较低调人。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有一次你给我惊喜，我现在都记得有一次，当时其实已经吃饱饭了，但是饱嘛，觉得好像你知道我那个饭量很大，突然丁玲就很低调的过来，哇，他说你尝一尝，一看是排骨然后很好吃
那所以你就把这个开心留在心里了，现在就抒发出来，
是因为吃饭就不想跟你分享因为你分了一个排骨就少但如果是其他的事情，个人觉得分享好像更开心
我这个也同意哈。丁姐姐其实坐在我的附近，她来
你也吃过排骨？
我没有吃过排骨
你妒忌我吧，妒忌我吧你继续讲
可是呢我必须得说丁姐姐呢，她其实会把开心的东西呢他藏在心里，但是呢他也乐于分享的。因为我就记得他跟他的狗狗呢以前就很开心嘛。然后呢他刚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也很乐于跟我们分享。你是不
是
不记得了，对不对？
我忘记了
分享了也不记得
你说过什么呀
可能就已经成为你一个是不是
习惯
自然的一个分享的方式，所以你就不以为然了。但是我会发现我们刚认识不久，但是你把你跟狗狗开心的回忆啊，以前的一些很漂亮的照片你就拿出来跟我们周围的一些的同工分享，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感觉原来丁姐姐乐于分享她开心时刻留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印象啊。
我从前听过一句话，我真的记到现在啊，但我不能完全把它背出来，只能大意说出来，就是说如果开心的时刻跟人分享就会更开心，开心会增加
加倍开心，
对对对，如果是不开心的事情跟人分享你的担子就会轻省，就是说开心的分享就会更开心不开心的如果跟人分享就能分担
也同意啦，也同意乐意老师说的这个，因为我向来都是很敞开自己的内心，开心的不开心呢也会跟身边的朋友分享的。我还有一个呢处理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发现呢我有个技能 就是呢会很容易健忘一些不开心、
哦、我举手同意，他真的是这样的。今天好像天塌下来你就安慰他，
对、
哎、隔了几个小时
嘻嘻哈哈的，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是不是
是真的这样能忘记吗？还是扮出来的？坦白说，
坦白说还真的是忘记，
真的几个小时就忘记
了。对，可能有别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就可能专注在别的事情，哎，那件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好像可以放下了。但是我发现自己呢，当安静的时候，我也会去处理那件不开心的事情。
那你举个例子吧，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让你立马就忘记？
比如说啊，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是可能我跟我的丈夫呢
吵架，
对，有一点点的口角，那当时就两个人可能就互怼了几句嘛，就是啊您说呢，然后呢我很快的，可能他还在那个情绪当中，我就想想这个不开心有啥意思的。我就自己在那里那里想，然后呢可能我们就这样子来来回回了几句以后呢，我可能看着他我就笑一笑，就然后呢他看见我笑了他也会
笑了，
对，他也会笑了。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子处理不开心的事情，时间上面我算过可能15分钟都不到，然后就过去了。
以后还会再谈回这个事情的吗？有需要的话，
乐意老师还真的不会。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他就告诉我，他说哎，你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呢他发现他可能说了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些的口角，他说我你很快就忘记了。
明白，就是
他觉得挺开心的倒。
明白，就是真的忘记了就不用谈，如果真的忘不掉就会再谈，对吗？
每当我回转
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对乐意来说，我觉得如果不开心的事情，我感到最舒服就是被人理解过。就是曾经有人当我分享的时候，我感到他是真正的理解，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您应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写故事。不然怎么积攒那么多故事啊，弄一个故事新天空啊。
可能吧。那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的呢？你面对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你是怎么去处理？向别人抒发，就把它忘掉，还是写文字来抒发，还是选择性的记忆？丁田乐很想听听你的回应哈。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平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丁宁，
我是心田，
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